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又可以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今天呢，我要带大家看一个荣耀的意象，并且呢，借着这个意象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信息：山顶上的殿。这个意象呢，是旧约中一个伟大的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也是旧约圣经中最长的一个意象，从以西结书第四十章起，一直到以西结书的最后一章第四十八章，所记的都是这个意象，总共呢占了九个篇幅。我看到以前这个于洪杰弟兄带领大家查过这个以西结书这个整卷的书哈，我相信弟兄姊妹有很多对这个意象并不陌生。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不可能讲解整个的意象，我们只能抓住这个意象的要点来思想它所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首先就是让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四十章一到这个我没打开，四十章一到四节，这里说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实际这里有个建筑物，在我们中文圣经里边没有译出来哈。这里说在山上的南边有个建筑物，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当然这是神向他显现哈。这个人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那么神对以西结先知说了什么呢？让我们先停在这里哈，等一下呢我们再接着读。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以西结他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意象。那提到意象呢，许多弟兄姊妹可能是似懂非懂，好像既熟悉又好像不太明白。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常常会听到有些人或者是外勤的讲员来分享他们的意象。在圣经里面呢，也记载着许多超自然的意象，比如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就是使徒约翰他所见到的有关末世和未来世界的那个大意象。的确，神在不同的时代给他忠心的仆人有不同的意象，每个意象都有着很深的属灵的意义。你如果不懂得这些意象的属灵的意义，你就会读的时候你会就会觉得这个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读所思想的以西结的这个意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是我们不可忽略的。那这个意象呢，不同于我们平常所听的别人来分享的意象。那些意象呢，常常是某一个人被圣灵感动，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中，看到教会或者是宣教事工上有一个特别的需要，神就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他的心里，以至于呢，他开始了某一项事工，或者是就开创了某一个机构。事实上呢，有些意象是很好的意象，神也借着这些意象和负担推动了不少的事工和运动。但是呢，也不可否认，也有一些所谓的意象是有许多个人的主观想象在里面。不少人呢，在分享意象的时候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看事情好像是这样，好像是那样，好像又有好多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以至于呢，最后无疾而终的也都有。但是呢，以西结所见的这个意象呢，不是这样子的，它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好像，更不是那种的随便的想象。他的意象呢，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确的意象。他清楚到一个地步，从这段经文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时间上很清楚，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地点很清楚， 在以色列的一个至高的山上，而且整个的意象的过程，那个细节都非常的清楚。他得到这个意象，不是突然的有一个感动，而是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了他的身上。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手紧紧地抓住他，把他提起来，从外邦人之地，他当时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从巴比伦被带回到以色列地，并且呢被安置在一座至高的山上。在那里啊，他就看到仿佛一座城建立，实际上这句中文圣经没翻出来，就是说在许多其他的圣经版本里面，这里边有个建筑物这个字，完整的意思就是说以西结他看到了一个建筑物，仿佛一座城建立。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建筑物呢？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现这个建筑物就是一个圣殿。这个圣殿不同于我们在世界各处所看到那些宏这个宏伟壮观的大教堂，不是那种世上的人手所造的那种的教堂。那就是这样的教堂，你再大再荣耀，你就像梵蒂冈那个圣彼得大教堂是吧，或者是莫斯科红场上的那个瓦西里大教堂，都无法和这座圣殿相比的。因为这个圣殿就像是一座城一样，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殿是非常非常的大，按照意象中所描述的尺寸呢，是大过了当时的耶路撒冷城，甚至是大过了整个的巴勒斯坦。有圣经学者计算过呀，这座圣殿的占地面积啊，相当于台湾的 1.55 倍。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吗？你能够想象的就这样一个殿的规模和荣耀吗？难怪先知以西结啊，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啊，他是那么的震惊，是那么的兴奋。但他心里也一定和我们一样有个问号，就说呀，怎么可能有这么宏大的殿呢？所罗门当年所造的圣殿已经是无与伦比了，但是如果和这座殿比起来的话，那简直就是微不足道啊。神知道以西结的心思，还没等他发问，神就对他说，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不但要他用眼睛看，还要让他用耳朵听。神要把这个殿的尺寸大小和长宽高统统的都告诉他。不止如此，神还说，你听完之后还要把它铭记在心。最后呢，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也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你还要把这个凡是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换句话就是，神不只叫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还要叫他去传递这个异象。传递给谁呢？传递给以色列家。以色列家代表谁呢？以色列家代表的就是神的选民，是神的百姓。所以说这个异象绝不是一个关乎个人的异象，而是一个关乎以色列家，关乎神的国的这个大异象。换句话说，这个异象是关乎你跟我这群神的儿女的异象。有弟兄姊妹心里一定会问，那这个异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以西结所建的这个殿是怎样的一个殿，什么样的殿才能够符合这个殿的条件。事实上呢，从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一直到今天，这个殿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也许在以西结看到神向他启示的这个圣殿的时候啊，他也未必完全明白这个真意。但是如今我们活在新约里的人呢，必须要明白他看到的这个殿所指的是什么。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那这个殿呢所具有的四个条件啊。那么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这个殿呢是在一个至高的山上，换句话就是说这个殿一定是在地上的。第二个条件是这个殿是在以色列地，也就是说这个殿是在神的百姓当中。那第三个意义呢， 就是这个殿大到一个地步，人根本不可能建造。所以说呢，这个殿呢是神亲自建造的。那第四个条件呢，是这个殿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容纳多少人，你知道吗？有圣经学者统计过，按照这个殿的大小啊，这个圣殿里可以坐到上100亿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100亿的人口啊。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这个数字说明这个圣殿可以容纳世界上所有的人。弟兄姊妹，你想什么样的殿才能够合乎这四个条件呢？只有一个殿，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2:19，你就会明白。这里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之内要把它建立起来。当时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在圣殿里面，就是希律王花了46年这个时间呢才建好的那个圣殿。当时犹太人听了这句话之后啊，显然是听不懂。他们说，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在3天之内就把这殿建造起来呢？那第21就给了我们答案，那里说，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弟兄姊妹，耶稣的身体就是这个殿。那么什么是耶稣的身体呢？那以弗所书1:23，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教会就是耶稣基督舍命复活以后所建造的那个殿，而这个殿就符合了上面所讲的四个条件。你看，教会不就是在地上吗？教会不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教会不就是在神的选民，在神的百姓当中吗？教会不就是神的手亲手所建造，而不是人手所造的吗？第四个，教会不就是能够容纳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教会都可以容纳吗？弟兄姊妹，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个殿就是今天的教会，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所建立的殿。这个殿就叫做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殿就称为教会。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再也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而是要住在哪里呢？他要住在，就像哥林多前书3:16所说的，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弟兄姊妹，主耶稣要住在你我的里面，主耶稣要以我们为殿，他的灵要住在我们的里头。这就是神启示给以西结先知的那个殿。让我们再继续看，神建造的这个殿有什么心意，有什么蓝图和计划呢？以西结书43:12告诉我们说，殿的法则乃是如此。神不只让以西结看到那个荣耀的殿，他还要告诉他这个殿是怎么样建造的，用什么样的法则来建造的。这里说，殿在山顶上，四围全界要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弟兄姊妹，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这个法则，殿在山顶上。现在我们知道，这殿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要被建造在山顶上。你我是圣灵的殿，我们的生命也要在山顶上，我们要被建造成在一个属灵的高处。这是什么意思呢？至少有下面四个层面的意义哈。那么第一个是见证复活的基督，我们要见证复活的基督。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5:14-16，你就可以明白。这里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世上的光。接着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弟兄姊妹，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先知以西结看到的那个殿，不就是造在山上的城吗？ 殿在山顶上，城造在山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它不是要被隐藏，而是要被人看见。在山顶上，就是它要把它显露出来，叫人可以看见它。接着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弟兄姊妹，我们要被人看见，看见就成为见证。教会被建造在山顶上，是要作为一个见证。那么到底要见证什么呢？是要见证我们的好行为吗？不错，是要见证好行为。但是你觉得一定是基督徒才有好行为吗？不信主的人不是也有好行为吗？甚至有些非基督徒的行为比基督徒的行为还好，这该怎么解释呢？基督徒的好行为和非基督徒的好行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为了解开这个问题，我特意去查考这个好行为在希腊原文里边到底什么意思。我查了之后我才茅塞顿开，其实呢，这个好行为的重点不是在行为上边，而是在好这上面。在希腊原文里边呢，这个好所表达的意思是，它不是一个天然人的好，不是我们自来就这么好，是吧？它也不是原来我们那个肉体那个老我的那个好。如果是这个好的话，人就可以自夸。就像你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有人所说的，我觉得我这个人挺好，是吧？我不需要福音。我甚至我做的比你们基督徒还要好。以至于呢，他觉得他就不需要福音。但是这里这个好则是被改变过的，是被更新过的，是被翻转过的。换句话说，你这个殿是经过耶稣基督复活大能所改变所翻新过的，因着这样子的改变而带出的好行为。这样的好行为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你自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殿在山顶上啊，就是要见证复活的基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是要让人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的神。只有基督是活的，我们这个身体教会才是活的。所以我们教会在地上是被建造在山顶上的，就是要见证基督是活的，不是像那些烧香拜佛的，拜个偶像，拜个金的银的木的石头的，那个死的东西，是吧？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见证呢？说到见证，基督徒都很懂，那就是去把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告诉别人，让他们可以同得救恩。这不单我们要用口传，我们还要身体力行，是吧？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所讲的，说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见证，这里说的这个见证，刚跟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见证，是有什么不一样吗？是的，是有些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见证是做见证，啊，是个动词，意思呢是去为主做见证。而这里的做我的见证则是一个名词，意思是说成为主的见证。为主做见证和成为主的见证是有差别的。弟兄姊妹，一个正常的教会一定会去传福音做见证的，但是今天教会所缺乏的却是这里所讲的成为我的见证。这个差别在哪里呢？为主做见证是说见证是在我们的口里，你再去传，用口去传哈。而成为主的见证是说见证是在我们身上。为主做见证是让人，应该给大家做个比较哈。为主做见证呢，是让人听到你的见证，比如说你认识主的经历啊，你病得医治的经历，这样的见证等等。但是成为主的见证是让人从你身上看到你所见证的，你本身就是一个活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的不只是要为主做见证，更要成为主的见证。我们要借着成为主的见证来为主做见证。 那么从使徒行传里边呢，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啊，使徒们就成为主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他讲了一篇道，就有3000人悔改信主，那是因为耶稣复活的神迹彰显在他的身上，使他成为耶稣基督活的见证。弟兄姊妹，主耶稣复活的神迹必须要成为你我生命的经历，但是你要想经历复活的基督，你就必须要先有另外一个经历，那就是你必须要先经历死。因为一个从来没有死过的人，你说我复活了，那是欺骗人。我们只有与主同死，你才能够与主同复活。那这死呢，是在前面，复活是在后面。使徒们他们先前是经历过死的，从他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死，因为他们本来是非常的胆怯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升天之前，他们躲在房屋里边关着门，是吧？怕得要命。但是当他们见到复活的主之后，那个胆怯的人死了，而那个放胆做见证的人复活了。原来那个目光短浅的渔夫已经死了，而那个胸怀普世的那个大使徒他活了过来。原来的那些只是见到眼前，只是为了自己，只注重今生的人已经死了，而那些心系神国，只想着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的人活了过来。正因为他们经历了死，经历了复活，所以他们不止为主做见证，他们更成为了主的见证。所以他们的见证啊，才带来了那么大的能力和那么大的果效。那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要不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坦白的说，讲到这里，我只是把《使徒行传》1章8节的“作为我的见证”这句话的意义讲出一半而已，而另外的一半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成为主的殉道者。成为主的殉道者，当年主耶稣的门徒啊，不只是成为主的见证，最后呢，他们几乎是全部为主殉道而死。他们从圣灵所得到的能力，不只让他们可以放胆讲道，不只能够行神迹，更显明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这个能力除去他们的惧怕，这个能力使他们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能力也带给他们将来的盼望，使他们可以看到那更美的家乡，只以至于他们甘心乐意地为主殉道。你看这个能力有多大，不仅仅是使徒们了，初期教会300年那大逼迫时期，有多少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为主殉道的。那说到这里啊，我愿意向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见证啊。我们大家呢都知道这个泰坦尼克号，这个巨轮呢，就是在大西洋，是在出女航的时候，那就是因为撞到这个冰山而沉没的这个海难悲剧啊。但是很少人知道，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之后2年，也就是在1914年的时候，还有另外一艘巨轮啊，也是遭遇到海难而沉没了。那这艘船呢，它名叫爱尔兰女王号，当时呢是从加拿大驶往伦敦，在船上呢大约有1400多名的乘客。那途中呢遇到大雾，船长就命令把船停在海中，结果很倒霉，这事情也好像也是很偶然，结果就被另一个呢货船，比他小得多的一个货船给撞上，撞个大洞，结果呢撞得很惨啊，船体就迅速的下沉，仅仅14分钟，整艘船就沉没了，连放那个救生艇的下水的时间都没有啊。船上1400多名的乘客中，有1012个人都淹死了啊，被救起来的只有这个400多人。在这艘船上啊，有很多的生意人、有钱人，还有这社会名流，而且呢还有170位当时是基督教救世军的青年领袖们，他们要到伦敦去参加一个特会的。他们所住的船舱呢刚好就在救生衣房的旁边。当这个船难发生的时候，这些基督徒青年呢很快就都拿到救生衣，就穿上之后就跳到水里去了。 但奇怪的是，在最后获救的400多人里边，却找不到一个属于这170个基督徒领袖里边的人，他们全都死了。人们就感到很奇怪，他们不是最方便拿到救生衣的那批人吗？怎么他们还都淹死了呢？甚至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后来组成的这个海难调查委员会啊，就是调查人员呢，他们就把这些幸存者召集起来调查这件事情，发现许多幸存者呀，他们分享的故事版本是一样的，那就是什么？有一个男孩子或者女孩子游到他们身边，把救生衣脱下来给他们穿上，而自己却舍命了。到最后呢，我们知道传沉了之后，有一些人在冰冷的海水中挣扎的时候，那些还活着的基督徒就游进了他们身边，就问他们说，你是基督徒吗？所以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这些人想到不是自己的死活，而是要带领这些人信耶稣，要为他们祷告。到最后呢，这170个青年基督徒啊，为救别人全都献身了。在幸存者之中间呢，就有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他就讲自己获救的经过。他说他正在海水里挣扎的时候，这时就有一个18、19岁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游到他的身边，脱下他身上的救生衣就给交给了他。他接过了之后呢，他就穿上了。可是他转念一想，我是个大男人，我怎么可以拿一个女孩子的救生衣呢？于是他就又回到这个女孩子身边，要把救生衣还给她。那女孩子就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回答说，我不是基督徒。那女孩子就又问，你要不要做个基督徒？那个大男的人就说，不，我还没有预备好。那女孩子听了之后，就把救生衣呢就还给他，就说，那我死比你死要好，我死了之后我可以上天堂，你死了以后你却没有天堂的盼望的，所以你必须要活下去，你必须要信耶稣，你必须要信主，是吧？所以这个说了这话之后呢，那女孩子就消失在黑暗里边了。那这个被救的男人呢，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眼里含着泪啊，就说，那天晚上啊，我被救了两次，一次呢是从海里边被救起，一次是从这个罪里边被救起，从那一刻起，我就把自己生命交给了耶稣。所以当我在读这段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是搞教会历史的哈，我对救世军他们的历史也都是蛮熟的，是吧？我内心也还是受到很大的震动。你看那些年轻的救世军这个青年领袖们，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与这个救世军呢的创始人这个不威廉啊，如果熟悉的大家对这个人并不陌生。这个现在我们一看到救世军，好像就是逢年过节那摇着铃铛在街上这个募捐的人，是吧？实际不是的，那个救世军刚创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他呢是救世军是创在1865年的时候，由这个 William Booth 他在伦敦创立的。创立的目的呢，就是像因为他看到那街上穷人太苦了，矿工太苦了。他们生活还能够维持口饭吃都不容易，哪有时间来教会啊？他就有的感动，要把教会带到他们中间去，是吧？所以呢，就像这些贫穷人，像这些矿工们传福音，啊，然后在生活上呢也帮助他们。每一年呢，这个不威廉呢，他都会写信给世界各地的救世军的官兵们。他年纪越大，写的信后来就越来越短。到了1912年的时候，也就是在他去世之前呢，他发出了最后的这个一封信。这封信呢，只有一个字，就是 others， 啊，他人、别人，就心里边你要怀着永远是 others。他就教导这些青年基督徒啊，为神而活，为他人而活，就是 live for others， 而不是要为自己活。那弟兄姊妹，10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是吧？甘愿舍下自己的生命或者是梦想，为他人而活。那今天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必须要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所相信的。你如果要见证信耶稣得永生，你就必须要让人看到你不是一个特别注重今生的人。你如果要向人见证说信耶稣有平安，你就必须要让人看到你每天都活在，你不是一个活在 恐惧和惧怕之中的人。如果你向人见证耶稣得喜乐，信耶稣得喜乐，你就必须不要让人看到你每天好像都生活在忧虑之中。如果你要向人讲说信耶稣有盼望，你就必须要 走出那个绝望，是不是这样子？好，第二点，要超越环境来亲近神啊，这个是我余弟兄也是经常讲的一个题目，讲亲近神。我听每次听他的，我都是很受益。那殿在山顶上，第二个意义是山顶，山顶就是离神更近的地方。山上和山下有着很大的不同，山上是非常的安静，山下就非常的嘈杂，啊，山上的环境是非常的清新，山下的世界是非常的污浊，充满了罪恶。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呀，我们要上祷告山，而不是说我们要下祷告海，啊，因为在祷告山上，我们可以从那里支取力量，从那里我们得享安息，目的是要面对山下的生活。我们今天到这来敬拜了，我们就是到山上来了。我们到这块来山上做什么？我们就是要重新得力啊！我们出去之后，我们就要面对这个世上的生活呀，是吧？就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从这里得安息，要为的是面对山下的生活。殿在山顶上的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要超越地上的环境，超越现实的环境，在高处与神更为亲近。弟兄姊妹，无可否认，在今天的现实环境里边，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事情会无形中把我们带到一个离神更远的地步。我们忙碌的工作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侍奉，我们充满压力的生活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敬拜和聚会，甚至我们的肉体也会影响我们的追求。我们不是常常讲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吗？啊，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超越环境，怎么样才能够更亲近神呢？主耶稣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这里说他们就满心大怒，这他们是指谁呢？就是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愤怒呢？因为他们看到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触犯了他们的条例，所以他们呢就想办法要除掉耶稣，要置耶稣于死地。弟兄姊妹，这就是当时主耶稣所处的环境。这山下的环境啊是非常的险恶，但是十二节呢告诉我们说，那时耶稣出去，那时就是那时是什么时候啊？就是耶稣在世上遭遇四面楚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他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啊。就是在那样的时候耶稣出去，你想他出去做什么？他出去是要逃避吗？他出去是要躲避现实吗？是吧？他出去是要喊冤叫屈吗？都不是的。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出去上山祷告，而且呢他整夜的祷告神。弟兄姊妹，尽管环境险恶，但主耶稣他活出了超越环境的生命啊，这就是殿在山顶上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要到山下去过日子，但是你我不要忘记，你要面对山下这个可怕的世界，你必须要有山上的力量，你必须要从山上支取力量，你必须要超越环境亲近神，这样你才能够见证你这个殿是在山顶上的殿。好，第三点是远离世上的阴暗，活在光中，这是殿在山顶上的第三个意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这里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活在光中，我们跟随耶稣才可以不在黑暗里走，才可以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不只说他是世界的光，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主耶稣还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主耶稣不只说他是世界的光，那么这里说是我们，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的光是世界的光，那是和基督徒和是世上的光，这两句有什么不同呢？ 一样都是光，是不是主的光和我们的光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不是的，我们的光是同样的光。那么如果你仔细去查呀，这两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啊。那么这两句话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需要明白，这两句话最大的差别不是在光，而是在是这个字上。我是，你们也是。但是这个字啊，是和前面讲的那个是不一样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是说 I am。 大家还记得神说 I am that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耶稣宣告他是光，意思是说我本质就是光，他是光的本体。但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那个 I am that I am 这个字，而是你们就成为了，你们就变成了世上的光。意思就是说你们本来不是光，因为你们相信了耶稣，因为你们跟随了耶稣以后，你们就沾了耶稣的光。因为我们沾了耶稣的光，所以我们才有了光。因为我们本质不是光，所以我们呢才要一直不断地被建造在山顶上。因为山顶是充满阳光的地方，殿在山顶上，你就会沐浴在光中。我们若离开了那个光，我们就会失去那光，因为我们本质不是光。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沾了一次光之后，你以后你就一直可以发光啊！你有没有看到许多基督徒是没有发光的，是吧？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活在光里面，就好像电灯没有接在电源上一样，他就发不出光来。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持续不断地活在光中呢？那诗篇119篇105节说得很清楚，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在神的光中，最简洁的一条路就是你要常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必须要渴慕神的话，你必须要顺从神的话，你必须要遵行神的话，你必须要让神的话成为你我的生活的准则。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如果你的言行没有合乎圣经真理，那就证明你根本就没有活在光中，也就证明你这个殿还没有在山顶上。这是第三个意义。第四个呢，越高越宽的属灵生命啊，属灵的生命是要越高越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41章7节。这一节说，这围殿的房屋越高越宽。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呢？你会不会感到不可思议呢？这房屋怎么能越高越宽呢？今天世上的所有的房屋都应该是越高越窄才对啊，才能够立得住。你就像旧金山的那个金字塔大楼那样，越到上面是越尖越窄才是，是吧？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说越高越宽。我们看到圣经里边神的原则往往和世上的原则是相反的。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殿不一样，神的殿是越高越宽。这就说出了一个真理，这就是说一个属神的人和一个属世界的人是不一样的人。一个属世界的人呢，是不会越高越宽的。属世界的人可能会越高越贪，是吧？贪官的贪啊，我做的地位越高，你看小科长就贪个上亿元的钱，是吧？越高越贪。还有的人呢，是越高越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但是属神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你有属灵的生命，你一定是越高越宽的。一个人属灵的生命好不好，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越高越宽。换句话说，那个指标就是从你的宽度来证明你的高度。一个属灵生命高的人，他一定有宽度的。那个宽度呢，就是容量，就是你生像你生命的器皿一样，被扩张到一个地步啊，你就会越来越有度量，越来越有心胸啊，越来越能够包容别人，越来越能够饶恕别人，你就会越来越不计较。这就是宽。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不要太计较，那就说你心胸太狭窄了。我发现这个往往和这个不和睦的 这个夫妻俩谈的，常常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他们计较得太厉害，是吧？要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真理没有？今天我们要明白，属灵的生命必须是要越高越宽的，这是神对他殿的要求。因为在这里啊，下面一句话说的是很清楚，他说从下一层、中一层，一直到上一层，是越上越宽，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要借着我们的宽度来证明我们的高度。可是你怎么知道你宽还是不宽呢？那这里呢有一个指标，你可以告诉你，有一个方法可以测试我们的宽还是不宽。你怎么样看人，往往就反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同样的一个人，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来看他，会看出不同的结果的。打个比方说，你身边来了一个人，那这个人的恩赐和能力和你非常的类似。一个灵命高的人呢，和一个灵命低的人，看到同样一个人的出现，他们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灵命高的人呢，看到的与他同样恩赐、有能力的人，甚至能力都高过他的人，他会把他看成自己一个哇非常得力的同工，是吧？把他看成是自己可以配搭的一个对象。但是灵命差的人看到的是什么？哇，这是一个竞争的对手来了，是吧？那么对我，往往这个世上的人常会这样的，然后嫉妒心就来了。嫉妒纷争的心就来了，这麻烦就来了，问题也就来了，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再比较一下圣经旧约中的有两个人物哈，一个是大卫和扫罗，这两个人，你把这两个人比较一下，你就会更明白一些。他们两个人从某种角度来讲，都有他们的高度，他们都做到王的这个高度了，是吧？但是两个人的宽度却是不一样的。你想大卫他怎么看扫罗？扫罗他怎么看大卫？扫罗是个王，他的地位很高，但是他心胸却很狭窄，所以他就把大卫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是吧？非得把他除掉不可，因为他心里容不下一个比他强的人。可是大卫呢，他看扫罗不一样，大卫他的灵命很高，他的属灵生命呢越高越宽，所以呢他有一个宽广的心，他把扫罗看成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无论如何，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纵使他有机会可以除掉扫罗，但是他在神面前非常的敬虔，非常的敬畏，他不敢任意妄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越高越宽的一个真实的例子哈。到底我们怎么看人，反映出我们的宽度？你怎么样看你身边的人呢？你是常常看到别人的优点、别人的长处，还是你只是看到别人的软弱，只注意别人的错误呢？弟兄姊妹，这反映出我们的宽度啊！特别我们在教会侍奉中都是一样，你在教会、社会上、在公司里边是这个工作的时候也都是一样。是的，今天如果我们的心胸狭窄，我们只容得下那些自以为是比我差、比我低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我所接触的对象。那我可以说，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你在这属灵，你这个属灵的殿呢，还没有在山顶上，而且呢，你这殿呢也不是越高越宽。如果你我的心胸非常的狭窄，如果你不能饶恕别人，不能够接纳别人。如果你我毫无度量，你必须要为此感到惭愧。弟兄姊妹，无可否认，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包括基督徒，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我们之间是有许多的不同，也有许多的相同。你是常常看到那个相同呢，还是常常看到那个不同呢？我们有很多的相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都是耶和华神用他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是我们的相同。那你是不是每次看到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这些相同，所以你在耶稣基督里边与他认同呢？还是你常常看到那个不同？你比如说我们的观念不同， 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的眼光不同，我们的想法不同，所以有很多的不同常常被你扩大到一个地步，那个不同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分歧，甚至分裂，是吧？那实际现在我们在微信上，在网上，哪怕和你家人和亲人不都是这样吗？常常因为三观不同就被踢出去了，是吧？或者你把别人就踢出去了，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三观不同，这有太多不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要没有这个不同，是吧？我们看到就是很遗憾看到今天的有些基督徒之间，甚至教会与教会之间，事实上呢都很多的呢，就是彼此看到的是那个不同。这样呢，你看在教会之间有时候就形成了许多的会派，这些会派都是怎么出去的？都是因为不同啊，这后来就产生什么路德会、长老会、圣公会，那不只有会，还有派，什么福音派、灵恩派，什么还有重生派，等等等等的，甚至连圣灵充满的都有很多派，有往前倒的一派，有往后倒的一派，有前后都不倒的是一派，是吧？就要看不同看到这种程度。所以我非常感谢主，我们硅谷基督教会没有这些东西哈，感谢主，这是感恩。最后呢，让我们再思想一节经文哈，就是以西结书第43章第10节，这里说神向以西结显现，对他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给以色列家。”所以我们要思想，神要以西结把这殿指示给以色列家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要让他们去欢欣鼓舞吗？难道让他们是沾沾自喜吗？自我陶醉吗？不是的，神说是要使以色列民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看到以西结所看到的那个殿没有？你看到了那个殿，你的感受是什么？你是否也一样会感到惭愧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殿，不是所罗门所建的那个殿，也不是希律王重修的那个殿，我们看到的乃是耶稣基督身体的这个殿，是基督舍命三日复活后所建造的这个殿。当你看到这个殿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这个殿要在山顶上，这个殿要见证复活的基督。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如果你不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你就要为此感到惭愧。这殿在山顶上，这殿必须要超越环境，要亲近神。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疏远，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那么的冷淡，我们就要感到惭愧。这个殿还告诉我们要活在光中，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活在黑暗里面，仍然还有很多的罪恶我们没有好好的对付，那你就要因为看见这个殿而感到惭愧。这就是神要以西结把这殿启示给以色列民，也是启示给我们的目的和意义。弟兄姊妹，我们要省察，我们到底像不像是神的殿？我们的心思意念像不像神的殿？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生活像不像神的殿？我们实在是需要好好的省察。我感谢主，因为我们硅谷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建造在山顶上的殿。好，这就是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借着先知以西结在真是数千年前所讲的话，一直到今天我们听起来仍然是新鲜的，仍然是大有能力的。我们谢谢你今天把这段话赐给我们，也借着卑微的器皿，借着圣灵的大能，把你的话真是讲解出来，让我们弟兄姊妹的灵命都能够得到帮助，这是让我们常常思考 我们的灵命，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在山顶上，因为在山顶上的才能够被人所看见，因为在山顶上的才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在山顶上的才能够使我们的灵命得饱足，因为在山顶上的才能够让人看到你的荣耀。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